今天晚上要学习的内容非常重要，它关乎每个人都要面对的一场战争，发生在良善与罪恶之间。以前曾经讲过，我们常常听到有人问，如果上帝存在，而且他是良善的，也是全知全能的，为什么世上还有这么多痛苦？如果有魔鬼，上帝为什么不直接灭了他？只要弄明白今天的主题，你的世界观就会变得更加犀利，很多事情也就更加容易理解。我的人生就是因此而产生了巨变。今晚的题目叫做《傲娇王子》，我们的引子是旧约圣经撒母耳记下记载的一个故事，第15章，就从这段故事开始吧。大卫的一个儿子名叫亚沙龙，他原本是第三任的王位继承者。亚沙龙非常聪明，而且相貌俊美，经常说以色列全地之中无人像亚沙龙那样俊美得人的称赞，从脚底到头顶毫无瑕疵。他的头发又厚又长，出门很危险，所以我一根也没留。不，圣经的确提到他的头发甚重，剪下来的头发还要称重量。再比如参孙，他的大麻烦就是由头发引起的，不是吗？还是我这样安全？旧约有节经文是秃头的上去吧，大家都知道吗？真有这节经文。亚沙龙的确非常俊美，也十分骄傲，和家人之间常发生分歧，甚至杀死了玷污自己妹妹的异母兄弟暗嫩。暗嫩也算罪有应得，他强奸了他玛。大卫王对他竟然没有任何处罚，引起亚沙龙的强烈不满。最终亚沙龙等不及父王去世，迫不及待地谋反叛乱，想立即夺取王位。他先是一步步在百姓中提升自己的威望。经上说，他为自己预备车马，又派50人在他前头奔走，在街上逢人便介绍这是王子亚沙龙。百姓见他长发飘逸，坐在华美的车上，凡有征讼要去求大卫王判断的，亚沙龙就叫他过来，问你去找王有什么事情。哦，我非常支持你，如果我是王一定帮你出头。他就这样拥抱他们，利用诡计笼络人心。渐渐的，经上说亚沙龙暗中得了以色列人的心，他的夺权阴谋愈演愈烈，最终公然向大卫王宣战。他的父王不得不逃离耶路撒冷，因为王国大军都已和亚沙龙结盟。最后在一场激战，亚沙龙带着残兵败将逃到树林，他骑着骡子从大橡树密枝底下经过，他的头发被树枝绕住，就悬挂起来。想想在那一刻，大卫的儿子身体被刺透，悬挂于天地之间。注意，大卫的儿子被悬挂于天地之间的树上，约押用三杆短枪刺透他的心，随后大卫知道了噩耗。在亚沙龙叛乱的画面之中，我们能够从中瞥见福音的影子。故事的开头，一个美丽的生灵谋反。今晚这一课就是要仔细研究这个主题，正式开始今天的课程。第一题，天上叛乱的王子叫什么名字？他为什么要谋反？亚沙龙事件也反射着天庭中发生的相应一幕，这段情节记录在圣经以赛亚书14章12节。哦，路西弗，早晨之子啊，你何竟从天坠落。路西弗名字本身没什么不好，中文把它译为明亮之星，它的词根有光或光明的意思。路西弗受造时本是良善的，他原是上帝所造的生灵当中地位最高的一位，他曾经很好，非常完美，没有任何问题，虽不知道他受造的时间，但肯定很久。然后他的心里渐渐萌生了某种情绪。记得有一次我在旅行步道，在路边像这样讲道啊，没错，凯伦不在我身边，我只能自己去洗衣店。在洗衣店里等着衣服甩干的时候，实在是很无聊。 有个小男孩，他妈妈去整理衣服，他独自坐在离我不远处的毡垫上玩小汽车之类的玩具，我就找他聊天，聊到最后我问你叫什么，他头也没抬回答路西弗。我不知道该说什么好，只是心里嘀咕你不怎么去教会吧。本来从含义上讲他没什么不好，只是会让人联想到大仇敌、骄傲之王。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变化？以赛亚书14:13-14，请仔细读。经上说，你心里曾说，我要与至上者同等。他的心里起了某种微妙的变化，他想拥有只属于上帝的位置。于是渐渐的，他开始不满足于自己的身份，并觊觎上帝的宝座。当他看到基督的权柄和尊荣，便开始妒忌。路西弗虽然地位极高，但注意，他并不是上帝，只有基督能参与创造天地。路西弗觊觎上帝创造的权柄和能力。刚开始他并没有公然背叛，只是像亚沙龙那样去天庭四处游说，暗中笼络其他天使的支持。我们知道上帝的使者有千千万万，多的数不胜数，没人清楚确切的数字。路西弗很可能悄悄私语，上帝的律法其实约束了我们的自由，若是由我来管理，我会让每位天使自己决定要做什么。我们都是有大智慧的生灵，不需要上帝的律法来指导或支配我们。他悄然发起了一场改选运动，企图挑起众生灵怀疑上帝的良善、上帝的权柄和上帝的爱。他的阴谋产生了效果，并最终演变为公然的叛乱。路西弗之所以会骄傲，原因之一在于他自己心中萌生了某种微妙的变化。当然他也的确非常美丽，读一下以赛亚书啊，抱歉，是以西结书28:17，经上说，你因美丽心中高傲，又因荣光败坏智慧。他本是最美丽的，他本是最明亮的。耶稣曾说，财主要进天国会非常困难，漂亮的人也会更难一些。因为如果某人一旦有了很大的权力或骄傲的心，就会渐渐沉浸于各种赞美之词，难以自拔，于是乎忘了自己姓甚名谁，该干什么。这正是路西弗的真实经历，其他天使都仰慕他，他是上帝最初所造的生灵之一，大有能力。环顾一下今天的世界，请注意，我绝不想夸大路西弗的能力，但同样也不能低估他，他真的很有本事。当然，如果上帝要毁灭他，也并不困难。一会儿我们会讲到这一点。美貌可以成为赐福，也可能成为咒诅。我们大多数人用不着担心这个，对吗？大多数人都只是相貌平平，只要尽量看起来舒服就行了。拥有英俊的外表或者花容月貌当然是好事，但只有同时具备美好的品性才是最好的。我听过有位牧师分析，他说世上共有四种人，有一种人你会觉得他让人联想到美丽的平凡，这群人外表并不出众，最多只能算普通人，但他们性格特别好，大家都愿意与他们相处，因为他们有完美的品性和优秀的人格，脸上常挂着微笑，他们真的很美。但也有一群人是丑陋的美丽，他徒有美丽的外表，骨子里却只有自以为是，因此没人愿意和他们交往。我认识这样的人，比如有个女孩，每次路过橱窗就走不动，一定得照照镜子，她很漂亮，随时随地都能看到她在读魔力杂志，她只关注穿衣打扮，如何化妆，一天到晚，唉，男士都喜欢和她约会，但没几个人想娶她。有一天在教会，众人瞩目之下进来，一位靓丽的女士挽着丈夫的胳膊从后面走进大堂。这边一个人对朋友感慨，她的夫人总像个超级贵妇。朋友答，她每周都得付超级贵的价格维持这个身份。好吧，看看第二题。路西弗被造之初就是魔鬼吗？ 很多人困惑，既然上帝是良善的，为什么要造魔鬼试探人？上帝不能被恶试探，他也不试探人。一切良善和完全都来自上帝。请读一下以西结书28章15节，经上说，你从受造之日所行的都完全，后来在你中间又查出不义。我们如何判断第一个艾滋病毒从哪儿来？谁是第一个艾滋病人？如何感染的？或埃博拉，或大家熟悉的某种病毒？这些病毒和罪一样，都是奥秘的事。罪若能被解释清楚，就不会出现。但上帝之爱的最大的证据之一，就是他给了我们自由。他不会强迫我们爱他，他给我们自主选择权。上帝所造的所有的生灵，他都赋予他们自由的意志。也就是说，如果要爱上帝，必须是心甘情愿的爱，不能是被迫的。路西弗也有这样的自由，上帝并没有强迫他必须说我爱你，上帝。路西弗完全能自主决定。现在请童工把我的手机拿过来，给大家做个很短的小演示。非常感谢，这是我的智能手机，它比我更智能。
嘿，道格，我是你的智能手机，我只想告诉你，全世界没有人会比我更爱你。我是如此全心全意地深爱着你。我爱你因为你很善良，我爱你因为你很帅气，还很聪明。虽然有时候你把我扔在车上，我不停地响着铃，你还是不理我，但我仍然爱你。这是没有条件的爱。我爱你，道格，我爱你，道格，道格，我爱你。我爱你，我爱你，我爱你，刀哥。
好吧，现在都有谁觉得这段录音能增强我的幸福感？大家都想得到爱吗？我是说，谁不希望自己被人喜欢呢？我们都需要爱，上帝也想。大家相信吗？只要开发个手机应用，就能赚一大笔钱，做个 app， 只说我爱你，我爱你，我爱你。会好卖吗？恐怕不行。为什么？因为那不是爱。只有通过自由意志而决定付出的爱，才能叫真爱。被强迫的爱不是爱。准确地说，被强迫的爱有时是强奸。即使上帝全知全能，也绝不会强迫我们爱他。有人可能想，道格牧师，是不是上帝在工厂或什么地方创造天使时出现失误，才造出路西弗？比如某种数据误差，或者病毒入侵，总之程序出了问题，路西弗的出现显然是上帝的失误。既然上帝无所不知，他是否知道路西弗的将来？既然知道路西弗会变得自私背叛，为什么还要造他呢？上帝的确给了我们自由和爱的权利，最大的证据就是他竟然造了将来可能不爱他、背叛他的天使。在座的有谁是父母？你们有谁在孩子出生之前就得到书面保证，说孩子将来一定会永远听话、可爱、体贴、善良，还孝顺？还是大家心照不宣，都明白生孩子有风险，可能会遇到坏脾气的小家伙？都有谁心甘情愿地陷入盲目的理想主义？都有谁问过自己，为什么当初要生孩子？爱就有风险，不是吗？爱甚至有可能受到伤害。上帝爱世人，甚至赐下独生子，这是不是伤害？伤害上帝。上帝明知天使有可能会叛逆，竟仍然造了他，这不正是爱的证据吗？他创造了原本完全美丽的使者。继续看下一个问题，第三题，最终发生了什么？答案在圣经启示录12章7节，经上说，在天上就有了征战。我们很难把战争和天堂联系在一起，可这件事真的发生了。天上发生了叛乱，没人知道这场战争中使用的武器是什么样子，应该不是星球大战中的宝剑或其他什么东西。但天上的确发生了战争，三分之一的天使决定跟随路西弗，三分之二仍忠于上帝， 难以置信的是，改选运动的影响竟如此之大，所以千万不要轻视敌人。但是更不应该轻视上帝。上帝给了路西弗充足的机会暴露他的真面目，在天上就有了征战。经上说，米迦勒同他的使者与龙征战，龙也同他的使者去征战。龙也是一个标志，一个名字，代表路西弗。很有意思的是，世界各地到处都有各种各样的龙的图片。我猜有些形象可能是源于恐龙化石的记录，如披羽蛇翼龙或翼手龙。会飞的爬行动物，我曾查到一个惊人的结果，某种翼龙的双翅展开时，宽度近似一架塞斯纳飞机。这些飞龙真是庞然大物。因此圣经中将魔鬼喻为龙，或者有时比喻为古蛇。一会儿马上就讲到，天上爆发了一场大战，最终的战果，路西弗被逐出天庭。经上启示录，先继续看第四个问题，还有哪些有能力的生灵在魔鬼的管理之下？路西弗可不是孤身战斗，请打开启示录第12章，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很多路西弗的影子。启示录12章第4节，他的尾巴拖拉着天上星辰的三分之一摔在地上。启示录12章9节，经上说，大龙被摔在地上，他的天使也一同被摔下去。不是耶稣的天使，是路西弗的天使，大龙的天使。贯穿耶稣的传道生涯，他经常会提到赶鬼，有污鬼，更恶的鬼。人们通常谈鬼色变，我相信世上没有所谓的死人之鬼纠缠活人的事，但的确有堕落的天使会假扮成死人。当然还有良善的天使，我毫不怀疑，比如此刻我们身边就有护卫天使，很可能撒旦也派了他的恶天使，请大家一起祷告，他们就会被驱逐出去。愿这次聚会完全属于上帝，但却有三分之一的天使被摔到地上，他们所做的一切动机都是为伤害上帝，伤害耶稣。鼓动改选的叛乱仍在进行，只要上帝愿意，他随时可以弹个响指就让路西弗毁灭。但是这场天上的战争一开始，想想一众天使像相扑或摔跤那样的脚力彼此扭打，要把对方甩出圈子之外，难道上帝没有足够的权柄大喊一声出去，一切都结束了？当然可以，他造了他们，他是造物主，他们只是被造的生灵。但上帝允许这场叛乱按自然顺序去演变，因为还有良善的天使也被卷入了战争，他们也应该参与执行驱逐撒旦的决定。路西弗已经变成了撒旦，就是敌手或魔鬼。恶鬼去掉鬼还剩下什么？恶，最彻底的邪恶。撒旦就是恶鬼，有点像神秘的黑洞。黑洞怎样形成的？就是当某个星球燃烧耗尽之后，发生强力内吸的引力坍缩。事实上黑洞质量极大，体积却很微小，按照太阳的规模，我们的太阳能压缩成直径约100公里的黑洞。有没有听说过逃逸速度？要摆脱万有引力的作用，把棒球扔出地球，就必须得用逃逸速度，需要很大很大的力量。上周有一个火箭爆炸了，记得吗？就是因为逃逸速度不够。要想摆脱黑洞的内吸力，也需要逃逸速度。即使以每秒近30万公里的光速，也逃不出去。能想象吗？撒旦他就是个黑洞，完完全全只为自己而生。他存在的意义完全与付出无关，只为攫取。上帝是什么？上帝就是爱。爱的反义词是什么？撒旦是自私的极致，上帝只是给予他如此的爱，甘愿付出，对吗？魔鬼的全部目的都是我要被关注，我要被敬拜，我要自豪感，处处只有我。他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自我，无论如何你不是跟随上帝就是跟随撒旦。上帝为什么不直接打个响指消灭路西弗？因为假设上帝那样做了，路西弗正在游说。大家都看了上周的那些政治宣传没有？ 越是在大选前夕越是不择手段，不是吗？不谈自己该怎样做，只顾给对方挑刺泼脏水。假若突然之间上帝打了个响指，路西弗正在向其他天使游说，你应该相信我而不是上帝，上帝真的很专制。噗，强光一闪，路西弗烟消云散，成为地上闷烧的灰烬。其他天使可能会，哇哦，我们最好还是听上帝的，看看路西弗的下场。但不再是因为爱，受造的天使即使仍继续侍奉上帝，却不再源于爱的动机，而仅仅出于恐惧。这种恐惧并不是敬畏，因此上帝允许撒旦将他的背叛进行到底，让全宇宙看清楚罪的结果。于是有了这一幕，撒旦被摔到了地上。在这颗崭新的地球，撒旦可以暂时有机会去向堕落的世人传播他的叛逆，相信我。之前没在其他世界找到听众的路西弗来到地球，上帝说，你不能打扰人类，只有这一棵树。先祖亚当和夏娃他们走到了禁树前，夏娃先尝了禁果，又给了亚当。究竟是什么水果？苹果，人人都说是苹果，圣经从来没有说过是苹果。可谁见过夏娃手举着一个梨或菠萝或者香蕉？没人见过吧？大家管喉结叫什么？亚当咬了一口没咽好，被卡在了喉咙，对吗？所以叫亚当的苹果。我猜的，谁知道呢？但是有很多相关的神话，事实是上帝说，你们不可吃禁树上的果子，否则你必定死。可撒旦说，你们不一定死。当亚当和夏娃背弃上帝而听从了撒旦，也就将地球的管辖权拱手让给仇敌。于是撒旦将他的总部建在了地球，继续他的叛乱大计。这个世界成了魔鬼对抗上帝的军事基地。赞美主，又可以播放幻灯片了，感谢大家的带导。甚至耶稣提到魔鬼时都曾经称他为这世界的王，撒旦是地上的王。那么撒旦用什么方法？这是本课的第五个问题。撒旦在用什么手段继续这场叛乱以反对上帝？我们可以在启示录12章找到答案。第九节经上说，他名叫魔鬼，又叫撒旦，是迷惑普天下的，不是一小部分人，而是大多数人都被骗了。世界上很多人都并不理解这场人心当中的善恶之争。人们看到世上的各种痛苦，总是责备上帝，但其实撒旦才是这一切苦难的始作俑者。撒旦最危险之处在于什么？就是他会把真理和谬误掺杂在一起。上帝只能讲真理，真假掺杂最具有迷惑性。我们会很快的罗列几项撒旦最常用的伎俩，希望大家能看懂。马可福音1章13节也是另一段经文答案。经上说，耶稣在旷野40天受撒旦的试探。撒旦怎样做？他要试探人。试探人做什么？违背上帝，做错误的事情。上帝借着圣灵力图指引我们度圣洁的人生，那里才是幸福的源头。他希望你拥有丰盛的生命，最不能带来幸福。魔鬼只宣传喝酒能让聚会更欢畅淋漓，看看那些啤酒广告，我成为基督徒之前喝的比谁都多。但广告公司绝不让你看到人喝醉时的画面，有人抱着坐便器呕吐，或掉进水沟里，或者打妻子，没有人宣传这些。可是罪带给人们的真正后果是什么？撒旦是最聪明的推销奇才。他来到耶稣面前，此时在旷野，耶稣要以人性迎战所有这些严峻的试探。约翰1书2章，凡世界上所有的事，所有的罪，无外乎三类：肉体的情欲、眼目的情欲或今生的骄傲。我们遇到的所有试探都可以归入三大类中的某一种。耶稣战胜了所有三类试探，他给我们留下战胜试探的榜样。我们靠着基督凡事都能做，阿们。马太福音过几天分享个人见证时，我还会再举几个例子。我真的曾经被撒旦紧紧的捆绑，主在我生命中行了很多神迹，我相信他也会为你行神迹。看看撒旦怎样试探耶稣，马太福音4章8节。 魔鬼又带他上了一座最高的山，将世上的万国与万国的荣华都指给他看。他没让耶稣看贫民窟，而只展示了万国的奢华。这是迪拜的图片，我去过那里。这座塔高将近1500米，哈里发塔，我上过塔，只能上到1/4的高度。漂亮的城市，要想知道你买汽油的钱都去哪儿了，去迪拜看看。让人叹为观止，有一家宾馆坐便器都是纯金的。有个教友在那上班，他说，道格牧师，你得看看这个，真是让人难以置信。撒旦向耶稣展示了全世界最华美的场景，但不让他看到饥饿、战争、痛苦。魔鬼说，你来为世人牺牲，要拯救他们，用不着那样，我是世上的王，只要你拜我，万国都是你的。很聪明，也很阴险。耶稣答，撒旦退去吧，我们只能拜主上帝。每一项试探，主都以圣经为武器，对吗？熟悉圣经对我们有多么重要。第三种手段，他们本是鬼魔的灵，这是启示录16章第14节。他们本是鬼魔的灵，施行什么？施行歧视。魔鬼是否能行一些活灵活现的神迹歧视？还记不记得当年摩西带以色列人出埃及时，上帝告诉他，你要吩咐亚伦把杖丢在法老面前，我会彰显我的能力。当亚伦把杖丢在地上，杖变成了蛇。法老一拍手，召了埃及的博士和术士，他们个人丢下自己的杖，结果怎样？也变成了蛇。大家都知道结果，亚伦的蛇吞了他们的蛇，杖仍然只是杖。因此魔鬼也能模仿一些神迹，要谨记这一点，因为经上说，兽的权柄将来要做什么？启示录13章，他会行大奇事，迷惑世人，甚至能叫火从天降在地上。本来这是上帝行的神迹，以利亚祷告后，火从天降烧在祭坛上，但魔鬼会假冒上帝的神迹。你可能会看到有些职位敛财的这类骗局，大多数纯属骗子。但确实有神迹，撒旦也确实有能力，圣经提醒过，但千万别被神迹骗了，那可能是撒旦的诡计。再引用一段经文，启示录13章第13节，大家一定要仔细读。经上说，兽又行大奇事，甚至在人面前叫火从天降在地上。魔鬼俘虏了世界，使世人沦为罪的奴仆，他奴役整个以色列民族，不肯释放他们。法老说，我不认识耶和华，也不容以色列人去。撒旦正是如此，我们都是奴隶，魔鬼不肯放我们走。每个人从出生就带着犯罪的瘾。按照上帝最初的设计，他所造的人的本性、生命或思想当中，应当有某种被上帝吸引的特征。如果不爱上帝，不是以上帝为生活的中心，那你一定得问问自己，你还有什么瘾？一定另有焦点。若不把上帝作为生命中最重要的敬拜中心，他造了我们，又为我们预备了永生，还有什么比他更重要吗？无法想象。有时和邻居聊天，我刚一谈到上帝，他就说，刀哥，咱们是朋友，别谈信仰。我想，如果不分享生命中最重要的部分，如何成为朋友？我们可能认识，但不是朋友。因为没有什么比上帝更重要。为什么人们不敢谈上帝？上帝是真实的，世界上有什么能比他更重要？他创造万有，保守你生命，赐给你永生。咱们别谈上帝。如果上帝不是你生命中敬拜的中心，那一定要自问，你对什么成瘾？撒旦在各个领域使人沦为奴仆，甚至可能是食物，可能是毒品。有人对工作成瘾，工作狂当然不全是坏事。有人对婚外性关系成瘾，喜欢发展不同的婚外情。有人对购物成瘾，我见识过，之前的包装还没打开又去买新的，真的。有两口子车库里装满了网购的东西，很多连拆都没拆开，信用卡还不上款。网购成瘾，每个人都会被成瘾行为困扰。有人想，我不吸毒品，各个方面都很顺利。你要是心里没有上帝，一定有别的。没错，即使我不知道，也许是隐性的，但一定有。撒旦把你捆绑得死死的，只有耶稣能释放你得自由。很多人还有一种整天吃吃喝喝的社交瘾， 但能够解救你的方法只有一个，只要耶稣释放你，你就真的自由了。第四种手段，这是启示录十二章十节，撒旦被称为控告弟兄的，因为那在我们上帝面前昼夜控告我们弟兄的已经被摔下去了。撒旦昼夜不停地在控告跟从上帝的人。有没有读过约伯记？约伯记开篇就是撒旦到耶和华面前控告约伯。他说，约伯之所以侍奉你，是因为你派天使在他家四围保护他，上帝一直在保守。撒旦说，你撤掉天使，他必弃掉你。随时随地撒旦都引诱你犯罪，你一旦就犯，他会马上转身控告你。真是非常卑鄙。新约圣经约翰福音八章四十四节，经上说，他从起初是什么？从起初是杀人的。但凡可能，他恨不得把上帝拽下宝座，也是他挑唆该隐杀害兄弟亚伯。他不仅是杀人者，还是说谎的和谎言之父。今天这一刻非常重要，朋友们，因为在善恶之争当中，没有瑞士这样的中立国，绝没有中立国。你不能说，嘿，道哥，这些挺有意思，只是我还没准备好把生命献给上帝，但也不会侍奉魔鬼，我只保持中立。相信耶稣的话吗？耶稣说，不与我相合的，就是敌我的。不投耶稣一票，就等于投了撒旦一票。并不一定是有人想，我可没有被鬼附体。只要上帝不在你心里，你是为自己而生，那就是被自私附体。继续看第六个问题，什么时候的撒旦最危险？答案在哥林多后书十一章十四、十五节。经上说，这也不足为怪，因为连撒旦也装作光明的天使。撒旦会化妆成天上使者的形象。当年耶稣禁食四十天，极度饥饿时，在旷野中被撒旦试探。魔鬼第一次试探耶稣时，是突然冒出来的吗？给大家来个小测试吧，请闭上眼睛。我不会催眠，闭上眼睛，努力想象魔鬼是什么样子。好吧，都有谁看到了獠牙和长发？行了，坦白吧。都有谁看到了山羊胡？谁看见了犄角？甚至我们自己用的图片，其实那只是艺术想象。身披黑色的斗篷，手里还拿着个大铁叉，三叉戟。也许在地狱或像烧烤的地方，得用铁叉检查罪人烤熟了没有，叉子还能干什么？大多数人都是从神话传说当中得出这些魔鬼的概念。经上没说过他身着红色，他故意让人把自己当作可怕的妖怪。去旷野试探耶稣时，会不会是突然蹦出来，拖着尖尾巴，山羊蹄，长着犄角胡子？以前我留过山羊胡，后来有人提醒我，这胡子让你看起来有点像魔鬼。还有人说像阴险的牧师，呵呵呵，我一想这可不合适，只好刮掉了。呵呵，其实撒旦在耶稣面前现身时，显然看起来像光明的使者。我从天父那儿过来，你若是上帝的儿子，吩咐这些石头变成食物。他装扮成光明的天使，撒旦要攻击基督教信仰，最有效的方法就是渗入教会内部。就像耶稣身边的犹大，假冒为善的家贼，防不胜防。其实每个人都有虚伪的时候，用不着觉得惊讶。撒旦经常四处攻击，控告这个人，控告那个人，他自己才是罪恶之父。有一条以前的新闻，历史上毁灭性最强的死亡纵火犯，犯人名叫 John Orr， 他被控罪名成立。联邦调查局发现他与2000起纵火案密切相关。从1984至1991年，他四处放火，很多人丧生。最令人啧舌的是，他竟是消防员，专门负责失火调研和纵火罪调研，一边教人如何防范失火或纵火，一边自己四处点火。撒旦就是用这样的手段 它往往是幕后操作的中心，却惯于转换人的注意力，把人们耍得团团转。其实它才是导致一切混乱的源头。犹大指责玛利亚用昂贵的香膏膏耶稣的脚，这钱要是捐给穷人能做多少事情？不应该像玛利亚把钱浪费在耶稣的脚上。犹大自己掌管财务，却公款私用，典型的贼喊捉贼，对吗？魔鬼就是那样。马太福音7:15提醒我们，常常有披着羊皮的狼。所以朋友们，不要说我对耶稣和基督教很感兴趣，但我不想成为基督徒，基督徒都是伪君子，撒旦就想听到这样的话。这是他的头号计划，通过教会中不合格的代表引起别人反感，甚至情感受伤，于是说我再也不来教会了。上帝，这是你的错，要是我下地狱也怪你，因为教会的人太卑鄙。火狐临到时，没有人会觉得幸福。撒旦就是希望看到人只盯着人。记住，基督徒并不是要跟随基督徒，基督徒应该跟着基督。 Amen。 耶稣永远不会让你失望，跟随他。教会中有很多可爱的善良的人，但他们也可能会跌倒，不要只看人，魔鬼也会派出披着羊皮的狼。有些狼甚至会引用圣经，这是第七个问题。撒旦是否熟悉圣经？当然。再回顾一遍耶稣受试探的情景，马太福音4:5-6，魔鬼对他说，你若是上帝的儿子可以跳下去，因为经上记着说，主要为你吩咐他的使者保护你。魔鬼在引用诗篇第91篇，却故意漏掉经文，在你行的一切道路上，如此断章取义骗不了耶稣。耶稣立即高举起圣经，狠狠回击了撒旦。什么是抵挡撒旦试探的最有效防御？耶稣每次面临试探都回答，经上记着说，经上记着说，经上记着说。他用上帝的话彻底击溃魔鬼，这也是我们最大的保障。因此必须经常读经，我每天第一件事就是在电脑上读经。起床，喝杯热水，打开电脑，先读一段经文，然后开始准备讲道或写作。上帝的话，圣经，保守我们更加像主。经上说，我将你的话藏在心里，免得我得罪你。上帝的话中有超自然的变化更新的力量。耶稣说，我对你们所说的话就是灵，就是生命，完全不同的体验。圣经是最畅销的书，它让人生更有意义。你祷告时，撒旦会颤抖，你引用经文，撒旦就吓跑了。勿要抵挡魔鬼，他就必离开你逃跑了。耶稣就是这样用圣经打败了魔鬼。第8题，在地上撒旦最恨的人是谁？答案，12:17。龙向谁发怒？妇人在这里代表什么？在预言中，妇人指教会。龙对上帝的心腹教会发怒，去与他其余的儿女征战。这儿女就是那守上帝诫命、拥有耶稣的见证的，其余的就是指剩下的，指女人的后裔。两个重要特征，拥有上帝的律法和先知，上帝的话，这也是上帝之百姓的特征。圣经要常住我们的心思和大脑。第9个问题，圣经用哪两种吃人的野兽来比喻撒旦？第一个答案在彼得前书5:8。勿要谨守警醒，因为你们的仇敌魔鬼如同吼叫的狮子，遍地游行，寻找可吞吃的人。魔鬼会不遗余力地到处施伤害，行毁灭。彼得提醒我们要谨守，要冷静，要警惕。如何才能够时刻保持警醒？耶稣说，总要警醒祷告，免得入了迷惑。要花时间向上帝祷告，把自己献给上帝，每天祈求他的保守，上帝就会回应你的祷告。如果你不开口问，上帝如何回答？祷告非常重要，因此耶稣说，祈求就得着。换句话说，不祈求怎能得着，对吗？要不住的祈求，要警醒。狮子非常凶猛，但 上帝保守了狮子坑中的但以理，因为有上帝同在，狮子不伤人，只要你信靠主，他也会保守你远离狮子的伤害，狮子也会用骗术。启示录十二章，魔鬼还被与另外哪种动物相比较？那被摔下去的大龙就是那古蛇，名叫魔鬼，又叫撒旦。不用解释蛇代表什么，经上说的一清二楚，蛇就是大龙，古蛇就是魔鬼，又叫撒旦，这都是圣经中的名词。诗篇曾同时提到这两种动物，经上说上帝会赐给你力量战胜狮子和毁蛇，圣经中这两种动物全都指向魔鬼。有人可能又在想，道格牧师，圣经中耶稣不是也被比喻为狮子？的确如此，狮子也代表王权，耶稣被称为犹大支派中的狮子。圣经中有些比喻的喻体有两种反向的含义，每个角落都能看到魔鬼的作为，他总要竭力散布悲伤和痛苦的种子。如果你想伤害某人，最残忍的方式是什么？把他绑起来，往指甲里钉竹签，夺走他的全部财产，诋毁名誉。伤害人的手段有很多种，希望没人正在这样密谋。但让人最难以忍受的痛苦是自己最爱的人受到伤害。上帝为谁付出了最昂贵的赎价？他最爱的人是谁？是人，他的儿女。万一孩子们受了伤，父母是不是更加痛苦？魔鬼要伤害上帝，所以才来搅扰我们。撒旦远比人厉害，他伤害我们，试探我们，使人陷入痛苦，都是为伤害耶稣。因为他恨上帝，他自知时日无多，便尽可能多的骗人陪葬。他就像最恶毒的疯狗，到处乱吠乱咬，向四面八方散布危险，让尽可能多的人染上狂犬病。经上说，魔鬼知道自己的时候不多，就大发雷霆。第十题，我们要想成功的抵挡撒旦，唯一的途径是什么？雅各书，这也是在圣经里，雅各书四章七节和第九节，前面引用过了。故此，你们要顺服上帝，务要抵挡魔鬼，魔鬼就必离开你们逃跑了。只要你愿意让上帝保守你战胜魔鬼的攻击，如果还没有把生命向主交托，就一定正在被魔鬼攻击，可能对你的家庭或你的健康或经济状况。有很多途径，撒旦会攻击和咒诅，上帝只想祝福你，圣经解释得很清楚。但你若不顺服，如何接受赐福？只要祷告，他便会垂听，为你行神迹，激活所有福气和良善的种子。但若求主啊，请回应我的祷告，帮我继续为撒旦而活，这不公平。上帝大有怜悯，有时他甚至也回应失丧者，他的赐福给义人，也给不义的人，因为上帝就是良善。但你若真想申请得到圣经中的应许，就必须把自己降服于上帝，他会赐给你抵挡魔鬼的力量，魔鬼就必离开你逃跑了。继续读下一节经文，你们亲近上帝，上帝就必亲近你们。当你参加这样的布道会，不管是来现场还是在屏幕前，都是在走近上帝，他会用圣经和真道感动你，他必会亲近你，他必会赐福你。你每天的生活当中常会想起学到的内容，这是上帝在亲近你。第十一题，耶稣如何击退魔鬼的进攻？答案在马太福音四章十节，耶稣说，撒旦退去吧，因为经上记着说。刚才已经提到过这一点，但圣经的大能和重要性重复多少遍都不过分。经上把上帝的话或上帝之道比喻为宝剑，以弗所书六章十七节，经上说拿着圣灵的宝剑就是上帝的道，圣经。通常什么时候用宝剑？打仗时，对吗？大卫用什么杀死歌利亚？两样，石头预表着圣经中上帝的话。耶稣说，凡听见我这话就去行的，好比聪明人把房子盖在磐石上，对吗？石头，耶稣就是磐石。但以理书二章，一块石头打碎了大象。大卫又夺过歌利亚的剑，就是说他用宝剑杀死巨人。上帝的道是活泼的，比两刃的剑更快，不仅仅是剑，还是两刃利剑。为什么要两刃？上帝的话常以复数形式出现，如两个见证人、律法和先知。 启示录十一章，我们以后的课程会讲到两个见证人。两刃的剑预表圣经的两种基本特征，旧约和新约圣经借着两个见证人的口，句句都可定准。在山上，摩西和以利亚向耶稣显现，分别象征律法和先知双重特征。上帝给人两只眼睛，让你可以高瞻远瞩；两只耳朵，让你可以判断方位；两个鼻孔，帮你找到晚餐，是吗？可能吧。注意，他只给你一张嘴。好吧，希伯来书四章十二节，上帝的道就是圣经，上帝的道是活泼的，是有功效的，比一切两刃的剑更快。启示录耶稣在临，特征之一就是从他口中出来一把两刃的利剑。第十二题，对照亚沙龙，撒旦最终的命运将会如何？回到我们开篇的故事，记得吗？经上说，亚沙龙被杀之后，人们在树林里找到了一个大坑，把它扔进了坑里。这是在撒母耳记下十八章十七节。他们将亚沙龙丢在林中一个大坑里，特意强调大坑，是提醒大家注意，这也是路西弗的结局。亚沙龙被丢进坑里，没人为他造坟墓，他生前特别希望被人纪念。在耶路撒冷，可能是吉伦谷附近，有一根亚沙龙纪念柱。圣经有记载，撒母耳记下十八章十八节，亚沙龙活着的时候，在王谷立了一根石柱，因他说，我没有儿子为我留名，他就以自己的名称那石柱叫亚沙龙柱，直到今日。按圣经记载，路西弗的命运也非常相似。读一下圣经，以赛亚书十四章十五节，然而你必坠落阴间，到坑中极深之处。上帝会使火从他中间发出，将他烧为灰烬。第十三题，撒旦会不会再次现身试探上帝的百姓？完全用不着担心撒旦会死灰复燃。经上说，我们可以安享永恒，根本不必顾虑魔鬼会回来或越狱出逃。以西结书二十八章十九节，他将不再存留于世，毫无忧虑的天国是不是很幸福？还用不用担心罪会再次临到人间？因撒旦挑唆的这场叛乱的恶果，不会再有人怀疑上帝的爱。圣经纳鸿书一章九节，灾难不再兴起，再也不会再次发生。第十四题，对于恶者的灭亡，上帝有何感受？上帝就是爱，纵然他必须处置撒旦和罪人，但这断不是他喜悦的。主不希望任何人灭亡，以西结书三十三章十一节。很高兴听到大家在翻书记笔记，也希望你去和别人分享。你对他们说，主耶和华说，我指着我的永生起誓，我断不喜悦恶人死亡。上帝不希望我们死亡，他不希望我们失丧。撒旦和罪紧密相连，耶稣来拯救我们脱离二者的奴役。他希望恶人转离所行的道而活，转回，转回吧，离开恶道，何必死亡呢？耶稣想要赐给你战胜罪恶的力量，他想派天使在你四围安营保守你。有人可能想，道格牧师，你不明白，我被恶习和试探捆绑得太紧，人生已经完全脱离了轨道，一塌糊涂。对上帝，这不是问题。经上说，在上帝凡事都能，他会赐给你新生命，让你成为新造的人。千万别低估上帝的大能，他能。不要长魔鬼的气焰，别以为魔鬼会比上帝更强。经上说，那在你们里面的比那在世界上的更大。没错，他能救你。大卫王得知叛乱的儿子亚沙龙被杀，有何反应？虽然亚沙龙想杀大卫，当大卫得知这俊美的儿子的死讯，读一下撒母耳记下十八章三十三节，王就心里伤痛，上城门楼去哀哭，一面走一面说，我儿亚沙龙啊，我儿，我儿亚沙龙啊，我恨不得替你死。亚沙龙啊，我儿，我儿，看看世上的父亲对叛逆的儿子有何等之爱，怎样的伤心欲绝。上帝得多么爱我们， 竟甘愿赐下他的爱子。因为耶稣不希望任何一个人灭亡，朋友们，雷蒙，他希望人人都能得到永生。撒旦只想毁灭我们，他是个强盗，是恶魔，是冷血，只想散播痛苦。但耶稣来是因为他要拯救我们。几年前曾经听到过一个故事，我曾住在佛罗里达迈阿密，南佛罗里达有户人家，房子紧邻湖边，在偏远一点的郊区有几处农场。这天很热，儿子想出去游泳，他告诉妈妈，我要去池塘游泳。妈妈微微有些担心，最近听说可能有鳄鱼出没，但并没有人真的在附近见过。妈妈说，去吧。小孩迫不及待跑到湖边，就在自家门口，他一路甩掉衣服，径直跳进湖里，溅起一大片水花。但是在湖的另一端，一只大鳄鱼正在休息，他听到了对岸草丛附近发出的很大很大的响声。妈妈和往常一样在水池边忙碌，也一直往窗外张望。他看到那只被吵醒的鳄鱼正朝着儿子游泳的方向游了过来。他赶紧扔掉盘子，快步跑出厨房，穿过草丛大喊，鳄鱼，有鳄鱼，快回来，快游。男孩看到妈妈吓得变了色的脸，赶紧掉头往回游，飞速地游回岸边。在他就要上岸的一瞬间，鳄鱼咬住了他，拖着他的腿要把孩子拽回水里。几乎同时，妈妈也赶到了，她赶到了浅水区，紧紧抓住孩子的胳膊。这是一场艰难的拔河比赛，一头是母亲，一端是鳄鱼，争夺10岁的孩子。鳄鱼很快占了上风，但妈妈死拽着绝不放弃。鳄鱼一甩，她差点脱手，但马上重新握紧儿子。母亲和儿子的尖叫和哭喊声惊动了邻居，她知道有紧急情况，抓起来福枪冲过来，开枪打死了鳄鱼。当然，男孩被送进了医院，他的腿被严重咬伤，伤疤很恐怖，好像有几百道口子。恢复了几天之后，当地新闻记者采访，询问男孩这段可怕的经历，孩子情绪很好。记者问，介不介意让我看看你腿上的伤疤？小家伙露出腿上的伤，笑着说，我的胳膊上也有伤疤呢，那是我妈妈不肯放手留下的。他为自己手上的伤疤而自豪。也有一场因你而起的战争，生命中只有两条路，顺服耶稣和他为你规划的蓝图，或者放弃他。庞大的魔鬼会把你打得粉身碎骨，唯一的希望就是耶稣，除他别无拯救。请大家为自己的决定认真祷告，也许就在今晚。请约翰上台，还有杰米一起献诗，然后我们祷告。朋友们，圣经非常清楚，上帝为你的人生制定了计划，他为你绘制的蓝图就是要永远的活着。 他说我已经为你预备了地方，他也为让你得到永生而付上了惊人的赎价。就是他的独生爱子，还有什么代价比这个牺牲更大吗？善恶之争从未止息，每个人都需要做出自己的抉择。今晚在结束这一刻之前，我只想再次提醒大家，别错过这宝贵机会。说主啊，我愿将生命降服于你，不用担心明天该如何生活，不用担心将面对怎样的征战或试探，只要现在的你到主前说，主啊，我愿意接受耶稣，我相信你如此的爱我。即使仍有疑问，保险起见，像我初次救主时那样说，主啊，我不清楚，但我愿试着信。如果你是真的，请向我彰显你，你不会有任何损失，却可能得到永生。试一试，打开圣经读一读，还有什么比永生更重要？我知道有些朋友一边听，一边正在征战，你正经历着心中的善恶之争，这场战争的交战方是你的救主和撒旦，但你握着决定性的一票，你需要做出抉择。上帝想要你的真心，你的爱，但他不会强迫你。如果你愿意做出决定，此刻请勇敢地和我一起祷告，一起低头闭目好吗？亲爱的父，感谢你为我们预备的圣经中的警告。世界正在激烈的征战，撒旦在遍地寻找可毁灭的人，但我们为福音而满怀感恩，耶稣已经为世人付了赎价。你的力量远远比仇敌的力量更大。主啊，请祝福这些朋友，帮助他们在生活中经历耶稣，也请通过以后的课程继续改变我们。感谢主，祷告奉基督的名， Amen。 上帝祝福你朋友们，谢谢参与，别忘了明天晚上还有下一课，关于终极牺牲，非常希望明晚再见。各位晚安，一路平安。
你是否觉得短短几十分钟的学习不够尽兴？是否迫不及待要进行下一次的学习？你完全不必等到下个星期再来聆听真理，请登录奇妙真相.com，点击进入在线视频板块，里面有视频正道百余部视频，也可以在线索取福音资料，所有材料一律免费，而且不限时间。还不快打开电脑登录网站？请访问奇妙真相.com。